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二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来到了10月15号星期二的节目，嘉妍呢，今天继续的欢迎大家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与我们一同的透过电话连线来与我们联系。我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主要是透过电话热线和我们的听众互动，热线电话号码呢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每逢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点半到12点，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直播的时间，我们的空中辅导热线都会开放给大家。除了是我们透过热线与大家互动呢，我们还有很多不同的栏目，希望可以跟大家透过这些栏目一起的来成长，一起来学习。我们要报告一下呢，今天将会播放了最后一集的《伤痛不带传》，这个呢是我们过去一直播放了12集，到现在啊第12集，就是介绍原生家庭的伤痛，还有如何拥抱我们的家的。如果大家想要重温，可以呢在网络上重听我们过去星期二的节目。另外我们有一个新的栏目呢，将会在下个礼拜二开始播放，叫做如花盛放，这个我们稍后也会跟大家多介绍。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的来收听我们丰富的节目内容，等一下回来再告诉大家如花盛放这个栏目到底是讲什么的。
我走在路上的背，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感受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
在什么的地点，
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哦，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喂，你好，谢姊妹。
喂，
哎，谢姊妹，你好。
老师你好，
谢姊妹，今天打电话来有什么事情吗？
我就是想请你们为我祷告吧，就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哦，是的，您现在工作的情况怎么样啊？
就是现在的话是没什么生意嘛，然后就没在那里上班了。
哦，就说已经没有在上一个地方上班了。
对，因为他。现在是环境也不好吧，现在大环境这个样子吧，很多地方都是没什么事做。
没什么事做，那但是老板没有主动说要你们离开，是你自己提出要离开的吗？
没有，他就是开了口。
哦，所以他已经把你们裁掉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呀？
哦，对。
嗯，那现在就要再找另外的工作，那我想问一下姊妹，想要找什么工作呢？
哎呀，不知道，找什么工作，然后就是心里面有那种惧怕的心理，就是这样子。
我想问一下姊妹，上一次你的工作是哪一个类型的工作？
就是有点类似文职类的。
啊，你有跟我说过，就是那个文员吗？
就是文员，嗯，对。
嗯。所以姊妹你是有这个，你也是可以找类似啊，就是相关的这一些的工作吗？你觉得自己还可以找到类似的工作吗？
找是肯定能找到的，就是说我哎呀比较害啊，有点害怕跟那个老板打交道那种。
嗯，
就是也不是说害怕跟他们打交道，就是 比如说我，见了他们见了面嘛，我都不跟他们打招呼的，我觉得又好像说不出来那种感觉。
嗯，说不出来的意思
是，就是我比较，哎呀，嘴巴比较笨吧，比较不容易跟人家打招呼那种，因为人家就是老板嘛，所以然后一没有打招呼，就觉得好像不好一样。
你的意思是你有点害怕要继续去面试，就是你要找工作的时候你要去不同的地方见不同的老板，然后跟他们讲出自己的这个过去工作的经验呢、啊、面试的过程是不是啊？
这个不是，就是说比如说我在一家公司厂里面公司里面上班嘛哈，要面对老板，因为老板经常都会在嘛，有的时候嘛，就是见了面呢，我一般都不会跟他们打招呼，因为好像说不出口那种感觉，就是好像里面有一种那种惧怕的心理，这样子。
嗯，你惧怕什么？
就是比较社恐吧，比较社恐嘛。
你对其他人你都会很惧怕吗？
不会啊，
只是对老板而已。
嗯，
为什么呢？
也不是说很怕，反正就是说，哎呀，就是有那样的一点点的那个，都说不清楚，也不是很怕，就是说。一般的话就是打一下招呼就好像都好嘛，但是哎呀，我现在的就是说有压力感觉。
姊妹，
就是感觉找工作有压力。
压力是一定有的，人生在世就每一天都是有压力的，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要找出你现在说您对特别是老板有这个你不知道怎么跟他打交道，那我想问，在你心中你觉得要怎么样跟老板打交道才是适合的，你想过吗？
哎呀，我也不知道，反正人家有的人一见了面就会，有的时候就会说一下嘛，比如说你是老板的话，他一见面就会说黄总，就会这样子讲一下嘛，很自信的问一下嘛，那时候我感觉我就做不到。
所以你心中就是有一个比较了，你是不是曾经看过有一些员工他是很会跟老板相处，你觉得那些人是非常的能干，就是在老板旁边就是谈笑风生的，你是不是觉得这个才是你心中一个好员工的这个形象呢？
不是也不是，就是我之前也有的是这样子的，我就见过人家这样子的，比如说你是老板的话，他一来他就黄总，然后就很自信那种，然后我的话我感觉我就做不到，
那你做不到有什么问题呀、啊、
也没有很大的问题、
啊、嗯，对呀、啊、那你为什么害怕？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看到老板你不像别人这样去跟他打招呼王总，然后很笑笑的跟那个老板就是讲话，那有什么问题呢？你就还是可以在你自己的岗位里面做得很好啊，对不对啊？
嗯，是也是。
嗯，对呀、啊。
但是我感觉就是我现在年龄上感觉有很大的压力。
那你压力在哪里来呀？
因为人家都是比较年轻嘛。
所以你压力一直就是说你觉得自己比不上别人，对不对呀、啊？
嗯，可以这么说吧。
那你心中是觉得说年轻一点的人就比较能干吗？
也不是吧，就是说现在比如说招我们找这方面的工作的话，是有年龄限制的。
我不太了解你的意思啊，因为你说做文员应该是有一些的岗位啊，一般来说应该是找一些比较稳重的有经验的，在这个岗位上他做的那个经历不少的，就是说这个不一定是越年轻越有力度，如果有一些老板他们还喜欢找一些中年的，因为他们觉得中年的员工比较可靠，因为他们有这个工作经验了，他们也不会容易转工，就不是说打工打一个月两个月学了东西然后就走了，就另外找公司了。现在老板不一定是这样看的，中年的员工他有的是优势，那个优势不是年龄上的优势，而是他年资上还有他的品格上啊，或者办事上的能力，或者是他的待人处事上比较成熟，这个就是我们跟年轻的员工比较好的优势， 所以呢，姊妹啊，当你跟我说一直就觉得说别人年轻是一个优势，他的优势当然是有他的优势，就是他可能年轻的话熬夜可能比你好吧，但是不一定他的能力会比你好，那你要看到你自己的优势啊，对不对？
嗯，
我想问你打工打了多少年？
毕业之后的话应该有个七八年吧。
十七八年了，姊妹，十八年啊，就是那个年资不少了，对吧？如果你今天回去找回你自己那个，我们说当我们找工作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份履历嘛，就是写清楚你过去从你读书到你做了什么公司做了几年，把它写得清清楚楚的，然后你
知道，
对呀、啊，那个你要写的
没有好好的工作，
没有好好去做那个，
没有好好的，没有好好的坚，也没有好好的坚持，
没有好好坚持你以前的工作吗？
也不是说，就是比如说，有的人他一份工作他都能够坚持很久，然后我那个时候也没有好好的坚持，有的就是做个一两年这样子。
没关系，你就把它都写下来。因为你说你要找另外一份工作的话，你不要想以前了，你现在把眼光放未来以后，因为你现在要找工作的话，你就先整理一下你过去曾经做过的工作是什么，然后这个就是你过去的一个经历嘛，一个履历，当你再去找工作的时候，你跟那个老板去，他要去面见你的时候，你也可以给他看，你不用在他面前说我以前没有坚持什么，不用说这些话的，你只给他看以前你的工作经验就好了，因为这些就算是一两年也是经验，对吗？你也在当中也学过的，就是很多人都做很多份的工作，不单单是你呀、啊，但是在每一份工作当中他就有他的经历和经验，那个才是重点。那么你现在要去再找一个工作的时候，那你就要看到自己的优势在哪里，你的优点是什么，你要把它写出来。比如你是文员，那么我是不是一分钟可以打多少个字啊，这个是我的能力嘛，对不对？你对你自己的能力很清楚才行，因为你做工做十八年了，十八年不短呐、啊。那在十八年当中你有什么能力，比如可能你的语文能力很好，我可以写工作的那个信件，我有这些能力，你去找工作的时候你就把你自己能力告诉你的面见的那个公司，让他知道你有什么能力，对不对呀，姊妹？这个才是去找工作应该要去加强自己的。而且呢你知道吗，去找工作的话你就把自己好好的整理你的就是舒舒服服的那个外表，你不用跟年轻的那些比较的，因为你跟他是两代人，你不能跟一个二十多岁的来做比较，对吧？这个不公平的，你不要想这些了，这些只会让你自己空想，那个压力来源就是你根本没发生，你就在空想，你想就是你现在你可以做的，你现在是中年四十多岁，是四十多岁才是最成熟的时间，我告诉你，你有这个社会经验、工作经验、人生阅历，你比二十多岁的人优胜，你就应该加强自己，你优胜的是什么地方，然后让另外的公司人看到为什么我要聘用你呢，对吗？姊妹，这个就是你现在要转变的地方。因为你几次打电话跟我谈，我都觉得姊妹你没有自信，太没有自信。上帝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宝贵独特，你要看到你自己是有这个身份才行，对吗？我不是说今天你做了这个事情明天你就找到工作了，不是这样的意思，可是起码你知道上帝会为你预备一份适合你的工作，而且呢你也不用担心你的生活，你看圣经怎么说，天空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上帝尚且会养活他，对吗？那何况是我们呢，我们是他的儿女，他一定会照顾我们，但是我们要做的就是好好的做好我可以做的部分，其他的我就交给主了。那你可以做到什么部分，你告诉我，你可以现在做好自己哪一部分，你告诉我。
你做好哪一部分？是指工作方面吗？
就是你找工作时候你准备什么，你要准备什么。今天如对啊，你可以准备很多的。
是可以准备的话，就是准备买两件衣服吧，然后就是稍微穿得得体一点，去找工作吧。
对呀、你可以把自己好好打扮一下，然后呢有一个自信的外表，然后把我刚刚说的那个你过去工作的经验履历你就写好一份，整理一下过去你的优点，你的强处在哪里，你要把这些都整理好呢，然后你就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在下一个面试的时候我可以有一个安稳的表现就好了，就做回一个自然的你。你要相信主耶稣爱你，你是独特的，你不要经常把那个我已经年纪大了，我跟年轻的不能比，这个呢是一个错误的思想，你要把它改过来呀、你明白吗？如果你这些错误的思想一直在你的脑海，那你的人生就不会改变了。如果今天你说我40岁就是老，那80岁的怎么办？对不对？你看一下人家80多岁还大学毕业呢，你去看一下这些故事啊，很多啊。所以姊妹，今天我就是鼓励你不要小看自己啊，好不好？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现在我之前做的工作就是跟刚刚不久做的工作的话就是不一样的，然后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自己好像跟人家比的话好像也强不到哪里去，有的时候会这样子想。
那你就不要跟人家比，为什么要跟人家比啊？你就做好你自己的事就好了。我就告诉你啊，跟别人比较这个是没有意思的事。对，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嘛，我刚刚就说了，你也是独特的话，那你就有只有你可以做的事了，你去找出来吧，你可以的，不要看别人呐、你做好自己就好。那我觉得说你看到别人，你觉得别人有一些东西比你好的话，那我们就看一下为什么呢。原来你可以学习，你刚刚跟我说社恐，那你找一下哦，原来自己比较内向，其实那个不叫社恐，社恐是另外的，真正的社恐啊就是完全不见人的，可是你不是，那你只是比较内向而已，那你就挑战自己嘛，我可以外向一点吗？对不对？你可以去尝试改变的嘛，靠着主你是可以的。那谢谢今天打电话来，希望今天给你的建议你真的回去好好想一下，然后也真的用行动做出来，然后我们为你祷告，希望你可以找到一份适合你的工作，然后就好好的去把它做得好，好不好？好的，谢谢姊妹的电话，
谢谢黄老师。
我的心思我的意念主全都知道，无论我到哪里主保守我，他也扶持我，忧伤的心痛悔的灵主必不轻看，我最虽向主恐他接近我，我就比雪更白。天里地是何等的高，主的爱是何等的大，因他怜悯恩典我算什么，他尽顾念我，他是创造万有的主，一切全是出于他，我一生一世都在他手中。我的心思我的意念主全都知道，无论我到哪里主保守我，他也扶持我，忧伤的心痛悔的灵主必不轻看，我最虽向主恐怕接近我，我就比雪更白。天地地是何等的高，主的爱是何等的大，因他怜悯恩典我算什么，
他竟不念我，他是创造万有的主，一切全是出于他，我一生一世都在他手中。心思我的意念主全都知道，无论我到哪里主保守我，他也扶持我，忧伤的心痛悔的灵主必不轻看，我最虽向主哄他接近我，我就比雪更白。天地地是何等的高，主的爱是何等的大，因他怜悯恩典我算什么，他竟顾念我，他是创造万有的主，一切全是出于他，我一生一世都在他手中。天地地是何等的高，
喂，你好，董姊妹。
你好，佳阳老师。
你好，董姊妹。非常高兴今天可以跟你连线哈。你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呢？
是到你这里来跟你听到你的声音。
是，感谢主哈。你今天打电话来是第一次打电话来吗？你？
对，我就是想问一下这个圣餐领了，然后怎么办？
圣餐礼怎么办？你的意思是你妹妹领了圣餐，那你妹妹已经信主了？他信主多久呢？
信主应该也没多久，就礼拜，就是这几个礼拜才有去的。然后偶尔会去他家的时候，他会带着我爸爸妈妈去教堂这礼拜，是这样。
但那你妹妹刚信主，这个是非常感恩的事情。然后他就领了圣餐，那我想问一下您，他的忧虑在哪里，或是您的忧虑在哪里？
我的忧虑就是说他还没受洗，我说你怎么领圣餐了？他就是说我都领都领了，然后领了，我说你领过来怎么做祷告了吗？他说做了，他就是说主啊，谢谢你，他说我是个罪人，然后他说我也是第一次领圣餐，他具体就跟我讲了这两句。我说这样对的，我说本来我们人就是罪，他说我们多多少少有罪，不是，我说我们一生下来就有罪，我说我也是也很那个了，也很愧向上帝，都没有做好的那一位姐姐。
那你的忧虑就是说他们还没有受洗他就领了圣餐，你害怕这样子会有什么影响吗？
他说我领都领了，他就是说我说这个领圣餐的时候本来也有讲读一段经文，也有讲他就是说没有受洗人员是不能领受的，他没赌吗？他说没有赌，大家领了我就领了，他这样说。
这样子吧，我们有看一下啊，圣餐的这个意义，我们其实也可以从这个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的23节都讲清楚了啊。其实圣餐的设立是为了要纪念主耶稣他为我们去牺牲他的生命。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基督徒一起来纪念主为我们牺牲的一个方法啊。所以你可以看圣餐的设立的这个意义在哪里啊。那如果我们是真正相信了主，我们自己非常明白清楚这个主的身体和主的杯它的表示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主的那个饼是主的身体，代表主的身体为我们就是舍了 所以我们就拨开，然后就一起领受。那个杯就是主耶稣的宝血为我们所流的，所以我们喝的时候我们就要来纪念主要还是来纪念。当我们每逢吃这个饼喝这个杯，就是宣告主的死直到他来啊，这个二十六节讲的。所以呢在二十七节开始说，任何不按规矩吃了主的饼喝了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体跟主的血。人应该审查自己，然后吃这个饼喝这个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他的吃喝就是定自己的罪了。主要呢我们就是看了这一段经文来做这个吃圣餐的这个意义在哪里。那但是呢因为你刚刚说的不能，您说因为有一些教会他们可能是规定我们怎么可以真正的知道这个人是真的得救，有一些教会的传统他就必须要那个肢体他是要受洗，就是他信了主以后他已经觉知了，很清楚自己已经是已经信主以后他还需要接受这个水礼他才是正正实实的成为了这个基督徒他有一些传统教会的传统他是这样子看的，所以呢这个才是有所谓就是有资格去领这个圣餐那么但是有一些的教会呢就不一定这样去规则，因为其实在圣经当中他也没有说明这个受洗，当然我们说信而受洗就必得救，我们知道这个是圣经所教导的，可是呢我们知道有一些教会他没有定下一个非常实在的规则，说这个他已经信了主以后他还需要受洗才有资格领圣餐。所以呢在这里的话我们就看到底这个争议就是到底呢怎么样才有资格领这个圣餐。那我们看这里的话，保罗他只说当我们领这个圣餐的时候我们是就是来纪念主，宣告主的死，就说当我们非常明白清楚自己已经信主了，那么他就有这个资格来领这个圣餐了。所以当中如果说当我没有受洗就领了会不会有什么影响了，那我可以告诉你没有的，没有说有什么实际上的影响，只是说呢我们有一些教会他很希望这个弟兄姊妹他真的就是要很清楚自己已经是信而受洗的，那他才是很非常清楚他的身份就是已经是信了主了，所以他才来领这个圣餐呢。那么他就会，而且领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需要去纪念这个要去审查自己嘛，就是你要去思想自己的犯了什么罪，然后又求主来用他的宝血来赦免我，所以领圣餐而不是一个好像我们大家快快乐乐一起来吃吃喝喝，不是这个意思哦，而是我们每当领圣餐是一个基督徒大家一同的来纪念主的死，同时间我们还要审查自己的罪，所以是一个很认真的甚至你看有一些教会它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这个气氛来做这个圣餐礼，因为我们是很认真来审查我自己，我有什么地方我得罪了神，我有什么地方我需要被赦免，我要求主的宝血来为我洗干净所以呢他的那个心态是一个很认真悔改的心态来，所以我们这个就是圣餐真正的意义。那有一些地方如果有一些地方他的确可能就是说那个弟兄姊妹可能他真的还没有这个机会受洗，那他就已经领了圣餐了怎么办？我觉得如果在保罗的这样的一个圣经的教导当中，这个不是一个我们叫做绝对所以呢你不用太担心， 你明白我，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对对对，
昨天也
对对
跟他说，
对，
我就是说李正昌这个兵拿过来就是代表主的身体，这个血嘛就代表这个杯嘛是代表主的血，
嗯，
因为我们就是每文喝这个杯的时候是纪念主的死，
对，
我就这样。
是啊，
但是我觉得
嗯
问题也不大，因为我们就是像你说的，就是有些教会就是一定要你受了洗，
对呀，
才能领这个，
那
没有受了洗就没有资格领这个杯。
对对对，
他已经这样讲过，没有像你这样子跟我讲过，
嗯，
我想问题是不大，我说你喝了也没关系，你祷告也已经做了。
对呀，
他说那姐我明天就受洗，我说这个受洗啊不是随随便便，他是一年只有一次的，
啊，对对对，
我这样说。我说那也没有关系了，
嗯，
我也叫他去幸福小组参加，是这样的，
哦，对，啊，
我也想他能够得救，
是是是，
因为我三个妹妹也只有这一个妹妹才信我，那另外两个妹妹还没信，嗯，
好啊，所以我觉得是很感谢主啊，你这个妹妹很认真，那你就鼓励她，嗯，如果他现在所参与的教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传统的话，那他就好好的去跟随就好，因为就是他很有这个心想要去受洗的话，你非常好，那就鼓励他参加教会的一些洗礼的课程，好好的去建立自己的属灵生命，然后就等到这个以就是教会他正式有这个洗礼的时候，他就参与，那么就很顺利的就去就是完整了整个过程的里面，那他就真的可以再一次去领这个圣餐，没有问题的。所以姊妹，你就建议他好好在这个教会里面成长就好了。
因为他家里这个教会比较近，不过他接下来就不要领了，先哈。
暂时如果他心中觉得这样的当然就是要跟随着这个教会的这个规则了，那如果这个教会他是不建议，那你就跟随，可是我的意思刚刚跟你解释就是说如果那他不知道然后他领了，那个也没有问题，
对
对对对，
好的好的，
嗯嗯，
好
好
好
的。
然后我就是说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的孩子啊，
嗯，
我觉得身体还是健康的，他那个玩手机嘛很上瘾哈，我没有给他说没手机，他爸说你等你上初中的时候爸给你买手机好了，买了这个手机他就对这个手机很那个，然后放不下来，他爸爸就很暴力型的哈，
嗯，
会打他，然后有时候就不给的时候，他就拿着那个啥东西的，在那个房间里把这个手割起来，这样哈，割起来就是一个硬没有生的哈，他就是说妈妈，其实我也怕死，跳楼如果死不透也很惨，他说，如果割手腕死不透也很痛，他就会对我这样讲，然后我就感觉这个心里嘛。是不是会有一丢丢的那么问题？
姊妹，您说孩子是什么时候有手机的呢？
手机就是上初中，他爸爸给他买，他爸爸说要给他买，但是我就是买了没多久的手机给他，然后我自己买一个，另外买一个，是这样。
您说是买了两个手机给你的孩子吗？
没有，是我自己一个用过了给他，然后我自己另外买一个我自己用。
好，明白，就是说把你旧的给孩子，然后自己买个新。那当你交这个手机给你孩子的时候，或者之前有没有跟他说明规则、使用规则？
那他有，我有这样说过，但是他总是玩着玩着不守信。我说你要妈妈叫你玩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我说你就要提前准备好，这个时间到了你就得交给妈妈。
嗯，
他就说妈妈我刚好晚了那个时候给你了，我还没好呢，他这样说，我就有点气了，然后我就气的时候你要不离开他就会骂嘛，就会很生气嘛，我就离开了，离开了之后他几分钟之后才会拿给我，是这样。
嗯，那我就建议姊妹呢，你是有做这些口头性的规则，可是你跟你的孩子很明显就是没有坚持这个规则，所以我是建议哈，你要写，把这个规则写下，就是说我们来做一个使用手机的规则，可能是三点或四点吧，你可以跟他来一起，你跟你的孩子商量一下，一天什么时候他很需要用这个手机，然后每一次用的时间要多少，如果他超过时间了，那妈妈可以用什么方法帮助他就是会把手机放下来，我们是可以用协商的，比如他你给他用30分钟，可是他还没有玩完那个游戏啊，那好，30分钟以后他还没有玩完的话，妈你就问他你还需要多少分钟你才 把手机放下来了，那他就可能说我需要五分钟吧，那好啊，那你就立刻就计算这五分钟给他，就你可以用你的手机来调嘛，五分钟以后那个响闹就会开始了，那就五分钟就五分钟，因为是他自己提出来的，那么你就给他计时，五分钟以后那个响闹响起来了，然后你就真的把那个手机收回来。你一定要把你的，因为你跟他协商，你一定要做得到，坚持做得到。
对，这个、
对
我当时我还得像你这样调闹钟，我曾经就没有调闹钟，那就是妈妈，你再给我三分钟时间，我就马上给你。
不行，不行，不可以。
三分钟我也不说啥，我就管自己离开他的房间，
那就不行。
要不然的话，
对，因为他会看到你一直退让。他看到你没有那个，你口是说了，可是你没有真正做得到。孩子会看到这个，他会试探你的底线，而且呢，孩子很聪明的，他知道妈妈会让我的，他知道妈妈会威胁到你，
对，手机也砸过一个，
对对，所以呢，姊妹，其实你跟他好好协商好以后，你坚持做得到，那么他就知道妈妈说得出来就做得到，那这个孩子他才会懂得就是会训练到他一个我们叫做界限的训练。因为很多父母就是他所谓已经有规则，可是他是口头说的，可是他真的没有实行，没有坚持实行，孩子就会很容易抓住你们的弱点，然后就一直就是侵我们说是侵犯了你的这个底线，那个不能怪他，因为是你们没有好好守住你的底线，才让你的孩子这样子，你要反过来给你的孩子知道谁才是那个这个我们说是抓紧底线的那位，就是你呀，对吗？你是他的妈妈，你有这个权柄，叫他把手机拿下就要拿下，如果他发脾气，那么你就跟他说好，如果你这样子就代表你没有准备好用手机了，那我要把那个手机收起来，让你准备好了，你可以冷静的来跟我沟通，以后理性的来跟我沟通，以后我才把手机还给你，让他知道发脾气是没有用的，而且呢这个是你要做的。第二，叫你的先生呢不要再用这些暴力的方式来教导孩子，这个是没有用的，完全没有用。对，因为呢手机是他说要买的，可是当孩子不懂得用的时候，他用打跟骂，这个不合理。
对对，
这个完全不合理，对吗？
对
对呀，
我说你不能打，他打的就是专门打那个脑袋瓜。
当然呢，
你这脑袋瓜的头是不能打的。
这个呢，还
自己管自己管，说我又没管好，因为他上小学的时候成绩就还是行的，四门啊这些都行的，然后上了初中就不行，这个成绩考起来真的是初中没地方上，我就是想帮我孩子祷告，就是上那个高中是可能是没有地方上，他就200多分都考不上。因为这个孩子啊，真的是初中，我就怕他上不了。这一年里面，他爸爸说：“你把平板和手机交给我。”他说：“交给他。”他说：“我说交给你干嘛？”我说：“我现在都已经没给他了。”但是我就晚上的时候，他出去，没在家的时候，我就说：“爸爸，本来是不允许给你玩的。”我说：“妈妈呢？趁爸爸没有时间，因为你也需要跟朋友、同学聊天的，或者需要什么的。”我说：“妈妈就给你一小时。”
我不建议这样子的，姊妹啊，因为呢，父母一起教导呢，要你们需要就是共同有一个目标，你跟你先生一定要好好商量，你们说好谁，就是讲好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就说如果爸爸已经说了晚上不能用，那你就要跟随爸爸的这个方向去。因为如果呢你跟你丈夫的这个方式是不一样，就是说他看到爸爸说不可以，然后妈妈又说可以，那孩子怎么适应？他要听谁的话？他不知道要听谁的，他会很混乱，而且他会知道爸爸说不好，然后妈妈又会对我好，然后他就知道他一定可以就是吵你嘛，闹你嘛，你一定会就是 软化呀，你会听他的，那个底线就没了，对呀，那界限就没了。所以你跟你先生好好的去定下一个共同的目标，不用打也不用骂，你就好好去做这些规定，坚持下来，然后教导孩子，他为什么要把手机放下来。其实不是因为你们觉得他就是你们不是因为觉得这个是不好的东西，因为这个时代每一个人都会用手机，你明白吗？你也会用，你的先生也会用，那为什么你要不让你的孩子用？他生活在这个年代，他不能避免的，所以你不能把这个手机恶魔化，它只是一个工具，让你我们的生活更方便，而且他学习也需要用，他交朋友也需要用，可是我们要教导他怎么用，而不是给他说，哎，你不能玩了，你这个有害，不是这样的。
我其实也不会教导，所以我就什么也没说。他爸爸就是说，你这个成绩了啊，你这个初中了就没地方上，你知道吧？你还玩手机。他爸爸就
成绩不好呢，
他爸爸是他就是平板和手机都收回来，就是不能碰，这个一年里面都不能碰这个手机。我说想想这个也是不可能的，是吧？
对呀，姊妹啊，这个第一不可能，对呀，第一不可能，第二这个不实际。那我觉得说你就好好跟先生谈一下这个问题，而且就让你的孩子知道，其实成绩不好有很多原因的，也许他是懒惰嘛，也许他学习方式不对嘛，那
多写一个字，
对呀、啊，那你就
手机不给的时候，他就坐在那里发呆。
那你就教导他，
就是做那个什么小东西，他就是像那个小朋友一样做那些小小的东西，是这样子的，他不会写字的。
那这样子啊，你跟他一起做一些时间管理嘛，就是说你要教导他。你学习是有方法的，时间管理很简单，就一个每一天的时间表，大概用多少个小时来做这个比如是做功课，温习看书，然后几个小时来做这个玩手机，就是好好规定自己生活。还有就是学习有很多方式，有些孩子他很聪明，可能他很快就学会了，那就对啊，他就可以。其实哥哥不一样的，你要看你孩子的学习方法是怎么样。对
啊，对，不一样。老师他就是出去在教堂的主日学，老师很喜欢他。比如在学校老师也很喜欢他，因为他这个孩子啊哈，长得就是看起来就每个人就喜欢这样子呢，他就不会那种很粗鲁的怎么样啊，长相啊，这些老师反正就是很喜欢他。他有时候就是对我说话有点大声，我说我说你爸爸叫你扫碗的，他叫我扫碗，他自己整天在那里看那个抖音，他在说话。
对，你看，
但是你看妈妈，他说妈妈你虽然不玩，因为他在玩，他还对我这么凶哎，他这样说。我说那你就听妈妈的，妈妈讲对了你就听妈妈的。我说你早上圣经看几章，然后你作业写多少时间。他没有，因为我这样子跟他说手机给他，因为我就上班了嘛，因为我这个上班就是星期天不上班，其他时间我都上班。
是，
所以这两个月下来就没有什么两个人就是一起协商规划什么，都是失败的。
那你现在开始，你这个新的学期开始你就跟他来做这些协商，你试试看，慢慢来，就大家一起有一个目标，你不用急说他一定会一下就改变过来，这个是需要去培养出来的，每一个习惯都是培养的。那你好好来帮助他。还有一点我给你最后一个建议呢，你可以多发展你的孩子其他的兴趣，因为孩子现在初三，他是一个青少年呢，你鼓励他多出外走走，做运动，给他一些外面的活动，而让他的精力不是只单单花在平板跟手机上，那他会多方面的去发展的话，他才会平衡的，你明白吗？好啊，谢谢姊妹啊，我们继续为你祷告，那希望你这个时间可以跟你的孩子好好协商一下啊，谢谢您的电话。
伤痛不带传，弟兄姊妹，今天让我们继续讨论第二个话题，
就是关于我们教会的生活。如果我们的家庭没有让我们建立足够的能力跟人建立亲密和界限清晰的关系，却面对自己跟世界的不完美，那么教会作为神的家、信徒的家，可以做什么去补偿我们在原生家庭成长过程当中所失去的呢？我们深信医治始于自己的本相被接纳、价值被肯定和无条件的爱。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信徒作为圣灵内住的殿，如果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遵行他彼此相爱的吩咐，必能为失丧受伤的人带来医治，化家庭的咒诅为祝福的。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告诉撒玛利亚井旁的妇人，父所要的敬拜是心灵跟诚实的敬拜。彼得森牧师的信息圣经翻译版本把心灵和诚实翻译为简单诚实的做回你自己，英文是 Simply and honestly be yourselves。 当时撒玛利亚井旁的妇人尝试在耶稣面前隐瞒自己曾经有五个丈夫，并且正在有一个可能是同居男友的事实。我们猜想，经过那么多段失败的婚姻，这个妇人的心灵可能一直被羞愧、醉疚、失败、自卑、不满足、被拒绝、愤怒、无奈等等感觉充满。可是为了要取得面前这个刚刚认识、本来不相往来的犹太男人的好感，她不想公开自己的过去和秘密。在这一位妇人的心里，好像是有一种无法满足对亲密关系的渴求。耶稣不单看穿了这个妇人的过去，而且还看到她对于被接纳和心灵亲密的渴求，于是向她解释，在神面前我们是不用假装的，因为神可以看透万事。到神面前来敬拜的人，需要信神愿意接纳我们的本相，就好像耶稣愿意亲近这个生命完全不完整、种族被歧视的妇人一样。不单如此，站在他面前的耶稣，更是那位能够赐下活水、永远满足人心灵干渴的主。耶稣的话一定是给这个妇人带来很大的震撼和释放，以至于他立刻地放下打水的工具，跑到城里向人宣告自己和基督相遇的经历。有好些撒玛利亚的人因此呢就信了耶稣，耶稣更与他们同住了两天。有人说，中国人的文化是各家自扫门前雪的文化，中国人都是习惯独自面对困难和伤痛的民族，家庭有事要让人帮忙呢是一件很羞愧的家事，独自面对困难呢是一种隐藏事实的方法，这样别人就不会知道我们并不完美。可是啊，承认自己需要帮助往往是得医治的必要的条件来的。每一个家庭都因为不同的原因有不同程度的机能失调，如果我们能够在痛苦的时候公开坦诚地向别人倾诉，而他们又接受我们的本相，不因我们有问题而论断或是羞辱我们，那一刻耶稣就会变得非常真实了。教会呢是基督的身体，他在地上的工作之一就是让那些困苦流离的人在恩典与真理中得到心灵的自由跟满足。悲哀的是呢，如果教会过分地注重弟兄姊妹过一些表面属灵、教条式、律法式的生活，还没有信主的人和弟兄姊妹就很难认真地透过一个真正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的群体，去面对和处理自己的伤痛和缺陷。很多时候，当这些弟兄姊妹落在痛苦的挣扎里，也只能透过简单含义模糊的带到需要表达求助的讯号，等到事情曝光 家庭悲剧可能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了。有一个姊妹在童年阶段受了精神创伤，她很难相信自己可以在教会群体当中适应下来。在她所参与的成年人团契，没有人明白她所背负的痛苦。团契里面的人总是给人一个印象，就是他们凡事顺利完美，除了谈自己的孩子这样那样，最近买了什么，又或者呢正计划到哪里度假，没有人会谈一些更深入的话题的。当这个姊妹开始参与一个为同路人而设的团契时，她才发现其他基督徒原来也是背负着深切的伤痛和羞辱。当他们谈到自己的伤痛，他也开始说出自己从来没有在人面前透露过的情感。他的原生家庭不是一个可以让他说这些话的安全地方。当他在这个小组当中觉得被接纳，他在教会大一点的群体当中呢，就感到比较安然。当他越能公开诉说自己的伤痛，这些的伤痛对他的控制呢，也就越来越少了。改变对多数的人来说呢，都是难以应付的。改变既具有威胁性又陌生，本质上呢让人不安。原生家庭对于家庭成员的改变总是需要时间去适应，有时候甚至会表示不欢迎。同样的，教会面对弟兄姊妹的康复跟改变，也可能会有类似的回应的。教会也是家庭体系的一种，好像家庭在处理情感、改变和冲突上面呢，也会有不同程度的困难。有时教会会把一切问题属灵化，排除所有情感和肉体的因素。也有一些教会的领袖，因为在牧养的过程当中，不懂得处理因为自己或是会有的家庭伤痛所带来的冲突，结果呢，就把那些难缠的会友排挤到教会以外了。有一家教会，在过去十年里，会众人数一直下降。这个教会一直认为，只有留下来的人呢，是实实在在由属灵承担的一群。那些离开了的人呢，就是属肉体的一群。如果有人问那些离开了那个教会的人，什么是他们离开的原因，他们的答案往往有一条共通的线索，就是没有人看重他们的感受或是伤痛。这个教会的情况实在是让人感到悲哀呀。更悲哀的是，今天不少教会都有类似的困难，以致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都不敢用真面目示人呢。但是那些愿意触摸家庭伤痛的教会，接纳弟兄姊妹的感受和不完全的教会，并且愿意在主的爱和恩典中求医治与成长的教会，却往往是增长最快的教会。在健全的家庭跟组织当中，人们会愿意评估新的选择，在衡量过风险得失以后，做出需要的调试或改变。教会如果要有所成长，也需要有这种弹性和冒险的精神的。如果您的教会是一个比较开放，对改变的抗拒比较少的教会呢，并且希望认真地关顾牧养那些曾经在家庭里受伤，以致无法与神、与人、与自己建立亲密、健康、界限清晰的关系的人，我们就为你跟你的教会感谢主，并且鼓励你的教会组成小组，或者呢，在你们原有的小组当中开始一起多读一些和家庭跟成长有关的属灵书籍，分享读后感，或者一起做一些练习，彼此鼓励、提醒、带导、肩负重担。过去这十二集的节目就已经完成了，我们实在要感谢伤痛不带船呐、这个题目。其实呢，这是一本书来的，里面有好几位的作者，没有他们把经验跟知识做文字，我们就无法了解和讨论这样一个不简单的题目了。 虽然这一本书的文化背景呢是属于西方社会的，可是我们相信人都有共通点，就是需要基督活水跟灵粮的医治，使我们永远不饿也不渴。当我们能够在基督里找到满足的源头，找到自己的身份和价值，找到存在的意义，被接纳所带来的释放，我们就自然会得着能力向人宣告，您是弥赛亚，我的主，我的上帝了。
哥林多前书15章57节，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
对于过去的种种，是否还会心有不甘？原来主要我们学会放下，每一次流泪痛哭，每一次伤心无助，他都没有离开。人生每一场经历都是一堂课，为一切体会到的感恩，因为你又更成长成熟了。
哈利路亚，你是人若转眼变成钢铁。哈利路亚，你是
一直都在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我们刚刚听过一个关于感恩的这个广告呢，也是我的心声，很感恩今天听到我们两位听众的电话。刚刚我们也讲到了这个将会在下个礼拜二有新的栏目叫如花盛放，我也要特别介绍呢给这两位我今天在电话连线当中听到的姊妹们，因为这个如花盛放的栏目就是为了姊妹而设的。我们做姊妹的在这个信仰的路上呢，不能单打独斗，一定要有很多的同行者一起的来学习，一起带导，才会有力量的。那如花盛放就是要跟姊妹们来探讨大家在你们的灵命上要怎么样的成长，希望大家可以留意收听。那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